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第五节，我们读第五节。
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
那个圣灵的圣字边上有什么
小点？
有小点。我们再读这个第八节，第八节来。
光之意思是已经见了光之本相，又见了何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
那凡从圣灵生的那个圣字呢，
也有焦点，
那是什么意思？
后天的，
后天不应当有那个圣字，因为第六节就是从灵生长来
的，
从肉身生的
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
所以灵是指着什么灵说的？
基督的灵。
基督的灵，对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是被圣灵重生，是被什么灵？
基督的
灵。
那你信了耶稣基督了，你跟耶稣基督的灵就通了，这就叫重生。原来我们的灵因为过犯罪恶，我们的灵堵死了，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不通。结果耶稣从天上来了，耶稣道成什么？
肉
身。那么耶稣的灵呢，因为我们悔改认罪，被耶稣的宝血把罪洗干净了，我们的灵跟活过来，我们的灵跟基督的灵就什么？基督的灵就重生我们，是被灵，不是被圣灵。我们再读加拉太第五章，加拉太第五章第二十五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我们就是靠圣灵的
神，
就敢靠圣灵。
那个圣字有没有？
没有。
那个圣
有
没有？
我们若是靠圣灵的神，那个圣字有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。
靠灵
啊，他就是后来加上去的，所以他加点点点。我们再读十六节、十七节来。
我说
你们当顺着灵而行，就不犯从肉体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灵相争，
灵和情欲相争，
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
使你们不做所愿意做的。
第十八节，
但你们要被灵引导
了，
就在律法下。
大家注意，所有这个灵都是指着什么灵说的？
基督的灵。
都不是指着圣灵说。我们蒙了重生是借着什么灵？
基督的灵。
基督的灵啊，大家一定把这个弄清，不是圣灵， 是基督的灵。那么我们基督的灵，我们的灵活了以后，圣灵来，圣灵再来，在里边运行。圣灵在你里边，也在我里边。圣灵是关乎众人之众。住在我们之内的什么灵？
儿子的
灵。儿子的灵，基督的灵。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。那我们活了，我们得生命靠哪个灵呢？
基督的
灵。基督的灵。那个，靠着基督的灵得生命。那我们要随从基督的灵什么行事。所以这大家就清楚。这个灵你注意，这个地方所有的带三个点的那个圣字都原文没有那个字，那原文都是那灵，都是基督的灵，所以不是圣灵，是基督的灵。基督的灵使我们得生命，基督的灵要带领我们过属灵的生活，我们要随从里边的灵，不是圣灵。圣灵不管我们过生活，不管这个事儿。圣灵是当你没有力气的时候的加把劲儿。啊，圣灵是随时的帮助，帮助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当你里边那个灵啊，你胜不过，结果圣灵就来加把劲儿。圣灵叫保惠师，不住在我们里边，他是随时帮助我们。住在我们里的灵什么灵？
基督的灵。
基督的灵，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分别，这圣经里头清楚得不得了。啊，我们不要把圣灵跟我们生命的灵混合了。那么我们重生是哪个灵？
基督的灵。
基督的灵使我们重生，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的灵跟基督的灵就成为什么？
一灵。
一灵啊，那是基督的灵。我们当受洗啊，我们与主同死同活的时候，我们这么一联合，我们的灵跟基督的灵就什么？联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随从儿子的灵，那个灵叫儿子的灵，叫儿子的灵。我们在读加拉太第四章。第六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
你们既有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
什么灵进入我们的心？
儿子的灵。
儿子的灵是什么灵？
基督的灵。
基督的灵。儿子的灵是基督的灵。不是圣灵，啊，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个三个位格分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要随从灵活着，靠那个灵得生，靠基督的灵得生。我们要随从基督的灵活着，所以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生命的灵。是什么灵？
儿子的灵。
基督的灵，儿子的灵。这个灵也叫心灵，新旧的心，心灵。啊，基督的灵，儿子的灵，也叫那灵。啊，这我们现在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随从灵。现在我们开始看这个小册，好不好？灵命是什么操？ 奉献已经完了。对付罪已经完了，现在要对付世界，因为我们活在世界里，活在世界里不要紧，但是世界不要跑到我们里边来，里边被世界占据了就糟了啊！要对付世界，是把世界从我们里头对付出去。罪我们已经完了啊，对付罪我们
十六页
还没有，
十戒
对付罪还没有啊，
完了，
对付十戒，
十戒
十六页那边
完了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对付世界。我们先来读这些圣经的，圣经的根据啊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，凡与世界为友的，既是与神为敌。所以世界跟神是相对的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
德行。
假如我们效法这个世界，就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八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
里面了。
这个我们知道了。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
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
长远。好，我们背得很熟，背得熟是一回事儿，行出来是一回事儿。第四，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节，来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，啊，我们若，因为我们，随从世界就等于握在那恶者说假手下。第五就是这个话，约翰一书五章二十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第六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，我们不属这世界，乃是总主从世界中把我们拣选出来，拣选出来就分别，分别。好了，对付世界的
对象，
凡在我们生活中代替神而霸占我们的人事物，都是我们应该对付的，都是属世界的。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物霸占了我们，举例说，我们天天想钱，那钱就把我们什么
霸
占？霸占。我们天天想吃的，吃的就把我们霸占。我们天天想名誉，名誉就把我们霸占。啊，我们天天想一件事儿，代替了神，那就是霸占了我们。第二，凡生活所必须的，都是神赏赐供应我们赖以生活，超过了必须的即是世界。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， 超过了我们的需要，你再贪心的那就是
霸占，
霸占啊，那个东西就啊，我们的生活中所必须的，如父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的，妻子是我们必须的，丈夫、儿女、弟兄、朋友，穿衣、吃饭、住屋、行路、交通工具、家庭、职业，这都是人类生存啊必须的啊，而人的生存为着神，故这些所需也是为着神，这并不是世界。如果超过了生活所需的，即是世界。何时这些人事物超过了我们生活所需的，就变成了霸占住我们的世界了。比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若是为迎合时尚美衣美食，天天追求享受，任意奢华，这就是爱
世界。
这个我们在生活所需的不算是世界啊，那是神给我们啊，假如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什么世界。你若在贪爱那些，那就是什么
世界。
譬如钻石戒指那是生活必须吗？
没有这也可以
啊，是不是？
不是，
不是，
那不是。假如我们想一心想一个钻石戒指，那就是爱什么？
爱
世界，
爱世界，
爱戒指，
啊！姊妹们听懂了没有？可是呢，你结婚的时候，先生给了你个钻石戒指。那算不算爱世界？
不算，
不算，哎，那就不算了，因为那个是你结婚的时候先生给的，
他父母给的也不算，
那个是必须，哎，那就不算了，啊，要假如你还老做梦想的，我买个钻石戒指，我要想个钻石戒指多好，那糟糕了，那这就是。霸占了你的心了，那个戒指，那个钻石戒指就虽然很小也不行，也是霸占，啊，这个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比如说有的有钱人对我们很好，送我一个钻石戒指，这个叫不叫世界？
不叫，
这不叫。他甘心送给你的，你没有要，你也没有想，他给你了，那就不叫世界了，那是神给你的，你干脆就要好了。假如你要琢磨着我想买一个，我存一点钱，我想办法买一个，那就叫什么
世界，
这分别很大。哎呦，这个很注意，这个道理很深的，你不要以为生活所必须的啊就不叫世界，是神要给我们，比如神感动人送我们的给我们的都不叫世界啊，那都叫神的赏赐。你有也不算奢华，那就神让你有的。假如你要自己想存钱，要为了钱要想办法买一个，那就叫世界。大家记住了，这个分别很大。第三，生活必须的水准因地位、因职业收入、因家庭、因教育、因种种差别而有不同，也以各事所需为度。比如个乡下人，他的需要就很少，那他满足他的需要就够了，他不要再想城里人的。城里人他已经是城里的人，他在城里做事，在城里上班，他有那些东西，那也是他应当有的，也不算是世界。所以大家记住，这有差别，并不是说都一概而论，啊，所以这个属灵的事情啊， 要有很多的见识，啊，不是说，你是个乡下人，你看见人城里人有那个东西，你是爱世界，啊，你不有这，那就不行，因为他就是那样生活，他不那样，他就不是城里人，他生活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那样子，他不是爱世界，他是应当有的，他适合他的需要。比如城里人开个汽车，开个奔驰车子，啊，他家子就那样，他家里有钱，他就开个奔驰车子。你说你爱世界，开那样车子，你好爱世界，那对不对？啊，他应当开那个车子。那你开个三轮车，你就认了。所以这个各是其所，啊，一定的。比如人家有钱人戴个大钻石戒指，啊，他戴钻石戒指，他祖先传下来的，他有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法，那他就不爱世界，啊。你若是羡慕，那你就爱世界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啊。好了，底下，一切所需不是世界，但不可系住我们不遵神的旨意，不可以把我们的心改变的。那么那是什么呢？假如你要一直想那个，那叫偶像。哎，不要说那个叫，连穿皮鞋都叫偶像。假如你有一双你不应当穿的鞋子，你天天当宝贝，一会儿擦一擦，一会儿看一看，那个皮鞋都叫什么？你的偶像。这个偶像这个东西是这么来的，啊，啊，它就变成你的偶像。这个大家一定要懂的啊。好了，第三，对付世界的依据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为圣。就是说凡是从神来的归给神再到你手里的，这个都不叫世界，啊，照我们与神交通中的感觉去对付，感觉多少即对付多少，要扩大分别为圣的范围，与神越亲近会越圣洁，需要对付的越多，与神交通越深会自动的不喜欢甚至厌恶俗而不洁的人事物，
是
啊，连人都是一样，
对
啊。好了，对付世界的限度，我们自觉有被世界霸占时会心中不平安，对付掉就感觉到平安喜乐。对付世界需要不断的啊深入而扩大，这就是生命的长进，啊，生命经历在长进了，你越来你就越懂得了。好，第五，对付世界的实行，我们对付世界要关掉向往世界的念头，思念第二，思念天上的事。不为地上的事忧虑，当于信心与爱主的心一起长进，一并长进。第三，关掉罪的念头不容易，因为罪性是住在身内，除非死。虽灵性好的圣徒仍会有罪的念头，而世界属于身外之物，啊，人事物。罪在里边，所以人要想对付这个世界，就是一个最属灵的人，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有这个罪恶的感觉啊。第四，要有属天的意象和得荣耀、进荣耀、享荣耀的启示。第五，舍己跟从主的脚踪，以十字架为荣，乐意受苦，与主同苦同荣。这是对付世界，对付世界就分这五大项啊。 下边对付良心，这个良心呢也要对付。良心是怎么说呢？叫心中的天良啊。在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希伯来第十章。22节，
并我们心中天良，
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一切已经打去，身体用心随行进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个心中的天良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是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心中的天良给我们洁净了啊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？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染献给他的血，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罪行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？大家注意，那个心原文什么？良心，就是原来那个好的那个天良，心中的天良。第三，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，这个也是指着那个良心，良心装满了各样啊。假如人要有那些东西，这个心呢就糟了啊。第四，是非之心。第五，良心既然散尽就贪心，这个叫良心，心中的天良。第六，无亏的良心啊，这里有好多节圣经啊，都使徒行传24章提前一章，希伯来书13章，彼得前书第3章，都是讲这个无亏的良心。良心软弱，良心有的时候会无力感啊，良心才能被圣灵感动。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所以人的良心要上进了呢就没有感觉了啊。心呢啊，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，真正的爱是从这个生出来的。我们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，所以这个良心，人的心啊有一个良知啊，我们中国古时候叫良知，有良知的一个心叫做良心，也叫无愧的天良啊，这个我们弄清楚了。二，对付的对象，对付良心的感觉。良心的第二，良心的感觉中正常随着圣灵的光照，在读经时、祷告时、听到时、听见证时而来的感动，深深地激励了我们。我们要改正的观念、思想、习惯、行为、生活就必须要对付啊。第三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原文呢是抛弃了一切的感觉。假如良心，有人说良心用热铁什么烙惯了，所以那个热铁落来落去，落得它麻木什么不仁了，但没有感觉了啊。你看有的孩子这样，有的他犯错了你说他都没感觉了， 他不觉得他错啊，那叫良心什么上进啊，良心被弱铁落关，所以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这个基督徒到这个程度呢，早那就早良心没有了，那个圣灵也没用。第五，第三大项对付的根据，根据生命长进中的程度，这个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对付不一样。比如刚刚信主的人，对付良心又是一种，他只要那个简单的。但是他信主多年了，他的良心呢已经非常的明亮了，他的良心也知道的非常的清楚了，那这个时候他对付又不同，所以程度不一样，根据圣灵的关照，根据已有的属灵的知识，根据心灵深处的感动，根据神的话，比如说，你有的时候读这个神的话。你在生命啊不太深入的时候，你读这个话没感觉，但是等你生命长进了，你再读这个话，哇，你觉得很扎心，哦，很奇怪啊，这个东西啊程度的关系啊，对付的限度，以灵里得到平安为限度，所以灵要平安了。常常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没有什么波动，没有什么睡不着觉，好像忘了什么事儿，平平安安的，这个是最要紧，每个人天天，每天要对付，灵里得到平安为限度，以得到神的恩典的供应为限度，以达到合乎神话的标准为限度，神话以当时所知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，还没有读过那个话，还没有读，还不记得，那就没有用。那你一定，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哪里了，你就以那个为限。对付的准则，必须是有意义的，防备从撒旦来的控道，顺从圣灵光照与管动，这是对付。这个呢，我们很微妙啊，对付良心呢，我们。非常的微妙，我们每个人经历都不同，感觉都不同，这个我们必须要，什么叫良心呢？我们还要在底下又详细的说，底下有些小字，这是用特别的，心中的天良，就上天赋予人的良知。分别好歹善恶是非之自然知觉。二，灵里的功能之一，灵有三种功能，灵第一就是交通，第二呢是直觉，第三就是良心。人的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失去了三种功能，重生以后得一个心灵，又恢复了这三种功能，又有了第四，属灵的生命越长进，交通越密切，直觉灵越丰富，良心越敏锐，良心会特别灵敏，良心的感觉与圣灵的光照属灵的知识，生命的程度同步并进。良心丧尽是毫无感觉了，良心软弱是感觉迟钝，良心亏欠是不安，良心洁净，良心敏锐清洁清明了。良心是对着神的，良心需常被宝血洗净。良心呢，我们的心对正神，假如良心一歪了，就装满各样的不义你这个要不对正神了，你这么样了，他坏东西都进来了。 良心是对证神的，良心必须常被宝血洁净。第八，侍奉神必须良心清洁，神喜悦和不喜悦，良心会感到安与不安。第九，良心是圣灵的受化器，灵里的功能的一种，灵不通，良心就无感觉了。第十，良心有破口，会漏掉生命下沉，啊，有时候良心呢，像船一样，会破，会下沉，啊，这是补充说明。好了，我想今天我们就读到这儿。对良心，其实这些东西我们还要详细的来经验。我光这样念，大家只是知道而已。你必须自己那个良心的活过来，良心呢，被宝血洗净了，良心呢，在你里边，你一天一天的就，无论做什么，一个基督徒，都是受良心的引导，良心的责备。为什么基督徒，有错他自己就知道了，那是良心的作用。不用人告诉他的良心里边就不安，他良心就有感觉了。不用人告诉他说你错了，啊，你，比如他对神有不对的地方，他一错了，他良心就不安。那就是那个良心也叫什么呢？在中国人叫良知、良能，啊，那是那个天良心中。天然的一种感觉，这种感觉经过重生以后，经过受洗以后，经过宝血的洁净以后，它特别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清楚，啊，假如没有糊里糊涂的，那还你说了半天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就还是良心，还没有醒过来，还在睡觉，良心蒙昧无知，还是无知。所以良心是基督徒里边一个最好，这个东西非常微妙，啊，好了，我想我们对这个就应当知道啊，良心。现在下边一个问题啊，顺服恩膏教训。恩膏是什么？恩膏就是圣灵，恩膏就是圣灵。就是灵来了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恩膏就是圣灵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在里边深处的一种教导。他既来了，就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。这个自己会责备自己，有了这个东西啊，自己啊就会知道自己错了，啊，知道自己对了，对了的时候呢就高兴，啊，就平安喜乐，啊，活泼，啊，人就好像中了奖一样，非常好，啊，那个感觉非常好。感觉很喜乐这一天。假如呢，这个里头有东西堵住了，他就这一天很别扭，一天感觉到哪里都不对，啊，堵住了，那是那个东西堵住了。假如我们把它清理呢，它一顺畅了就好了。第四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听道，哎，举一反三，你一讲他就懂了，你还没讲呢，哎，他就意会到了你要讲这个。因为什么？圣灵引导他，圣灵让他就预先的就能够知道啊。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那就是恩膏。 恩膏涂抹就是圣灵的运行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圣灵，就是圣灵传递给你们或者膏抹给你们啊，这是对圣灵恩膏，对恩膏的认识。恩膏教训是我们有的应当有的神的性情，恩膏把神的生命调和在我们里面，把我们磨成他儿子们。所以这个恩膏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跟神的生命来调和。我们刚一信主的时候啊，神生命的内容很少，一点点啊，恩膏啊把神那里的就拿来，凡基督的丰富就在恩膏里，恩膏的丰富就涂抹在我们里头，所以恩膏要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往上涂，所以我们越来就神的生命越丰富，这就是恩膏教训的结果啊。恩膏教训使我们住在主里面生根建造，恩膏能够让我们不离开基督，这就是先抹血再抹油。恩膏是又是血又是油又是水啊，来洗啊。第三，对恩膏教训的认识，每一次膏的教训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意思，活在神的旨意中。第二，每一次恩膏教训使我们顺从就平安，不顺从就不平安。每一次顺从恩膏教训，生命必长进一些。第四，生命的成长就需要不停的恩膏教训来促成。第五，恩膏教训也使属灵的知识越来越长进啊。第六，恩膏的教训即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所给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啊。第四，怎样顺服恩膏的教训，从灵得生必须随灵而行，这是我们读过的，今天我们读过的。顺服恩膏的教训就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与接受圣灵的感动，顺服恩膏的教训就是让神的灵做主当家，必在一切事上立上加力，神会把这个恩膏把能力带来。第四，遵行神旨意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呢我们就活在交通里，跟神的交通不断。第五，操练良心敏锐的感觉，以查验在凡事上神给我们的恩膏教训，细嫩的灵里边的感动和觉悟，说话思想行为随时考量配合里面的感动和带领，同时也要神的话语的启示。这脚比深呢、啊、这个脚比都是很深啊，我们得要很多的经历以后这些话才能懂。顺服的结果，生命生活得胜，生命成圣，享受神亲密的交通，神的灵自由运行，活出神的大能来。第五，有神的性情，一天心思一天，结果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。这个我是念一遍，这是给我们一些个启示，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啊，在灵里的追求啊，一天一天怎么样长进，有哪些感觉啊，这是一种经历的话，没有到那种程度呢，你怎么念也不行啊，也还不知道啊，大概我先念一下，以后你到了那个程度了，你就知道了这些话的作用啊。下一次呢，我们要 查看明白神旨意的奥秘，这个厉害了，明白神旨意的奥秘，我们就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这个其实离得我们还很远啊，能够到一打开圣经就明白神旨意的奥秘，这个还很远很远，但是我们要有这一刻，这一刻也得要懂。好，我们停下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个各小组都在摸索，都在学习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们达到生命的更丰富的地步。我们都需要明白怎么样对付我们的良心，怎么样明白恩膏的教训，但是我们只知道一点点，还没有进入那完全的地步。恩主，求你借着启示的灵，让我们懂得怎么样配合你所启示的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，让我们从不完全要达到完全，从不明白要达到明白。恩主，靠着你的启示，这不是靠着人的力量，乃是求主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羡慕这属灵的事，让我们的灵越来越活泼，越来越能够吸收这些知识，好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在你里边，你也活在我们里边。现在还有很多的拦阻，还有很多的我们自己错误的感觉，巴不得借着这些话把这些都给我们拿掉，让完全合乎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各小组都要借此来操练，来学习，让我们每个人摸索着前进，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懂得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